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在神儿子的福音上，在我们的灵里侍奉神。我要读一些知识信息的摘要来预备这个信息。这是尼托森弟兄文集里面，我只简单的提一下，我告诉你们在哪里，在第37册，说到在灵里侍奉，偏题是在灵里侍奉。在神的子民当中，有许多人都有强烈的渴望要侍奉神，但是很可惜的，却没有正确的路来侍奉他。他们不是在教训上错误，或者行为上有错，他们的错在于他们侍奉的路。弟兄们，我们不希望在侍奉的路上有错误。这个路，我们的意思是，不是教训上不正确，或是行为上的不对。我们需要受提醒，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我相信每一篇信息，在这篇信息里面都会调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不是受了调整呢？我知道我是。我们侍奉主的路需要在这个训练中被主摸着。我再继续读，我们不能侍奉神是照着我们的心思来侍奉，我们必须侍奉他照着我们里面的感觉来侍奉。这不只是做的正确而已，而是要有正确的源头。这也是要摸着我们的话，就是路，而且有源头。我们侍奉的路是源头是什么？路是什么？就在于我们侍奉的源头是什么。然后最后一段，我们对神所有的侍奉都需要发自灵。所以这就是今天晚上信息的负担。我们要学习如何侍奉神，在两件事上，在我们的灵里，并且在神儿子的福音上。当然，这样的偏题是直接来自罗马书一章九节。神能为我做见证，我在神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说到在我的灵，在神儿子的福音和灵里侍奉，这样的发表是说到我们的灵和福音不只是我们服侍神的凭借，他们也是我们侍奉的范围。我们侍奉神是凭着我们的灵，并且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侍奉神也是在福音的范围里，那就是保罗所见证的他所做的事。保罗之前并不是这样做，今天早上我们看见扫罗他成为保罗，一生都花在侍奉神的事上，但他侍奉神是在两个极为不同的方式。他原先侍奉神的方式是100%天然，是在他的肉体里，在他的魂里，并且是在他的自信里，在他对他肉体的自信里侍奉。他在腓立比三章说到这些事，我们在纲要里也会提到。他说到他的种族，他的国籍，他的学习，他的热心，他甚至他自义，他在这一切事上都很有自信来侍奉神。但结果，侍奉神在这一切事上的结果，乃是逼迫基督及他的信徒，那是个可怕的侍奉。今天早上我们听见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重蹈覆辙。如果我们 可能那样侍奉就可能做扫罗所做的，但最终弟兄们，扫罗 的侍奉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他在太他调和的灵里来侍奉神，他见证说那就是他侍奉的方式，他是在灵里侍奉并在福音上侍奉。我喜欢这样的话，他说我在我的灵里侍奉，我灵里所侍奉的神。保罗用这样的发表，我的灵里，这就是罗马书一章，也是灵前五章，他说到在我的灵里侍奉，意思是他宝贝他这人的灵，他也学了功课，在灵里侍奉成为一件对他非常宝贵的事。我希望我们都学同样的功课，就是保罗所学的。这篇信息非常的丰富，我们需要有合适的速度，不能在每个点上讲得太长，而要适度的进入。一为着新约里所启示与信徒有关的一切要求，特别是在宣扬神福音的事上，我们需要借着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分次，接受基督身体的神圣供应。关键的用词在这个典礼，这个大典礼乃是接受神圣的供应，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说法。一切的要求是与信徒有关的一切要求，就是要接受神圣的供应，特别是在宣扬神福音的事上，我们要接受神圣的供应。当我们传福音，我们是在分赐三一神给人，我们是将三一神永留给别人，意思是我们必须有一些涌出，有富余，有供应，否则我们用什么侍奉，我们怎么能把三一神供应给人，就没有人能，如果不接受神圣的供应，我们就不能侍奉，我们先喝然后涌流，没有喝就没有涌流，是不是呢？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侍奉事实上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人若没有神圣的供应，就不能正确的侍奉。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本书说到侍奉的基本功课，这里有许多的信息说到关于主的桌子。当李弟兄在那次训练里释放信息，他说到这些点，他说我们若要敬拜神，就需要首先接受神的分赐，这就是我们用以敬拜神的。根据约翰福音四章，那个妇人首先需要接受活水，喝活水，然后他能够对神有真正的敬拜。他用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略有改变，这是我的笔记。他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分次性的敬拜，也就是在神的分次里来敬拜。他说到许多的诗歌，我们唱了那些诗歌，有些在主日聚会唱的并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没有说到它向着我们的分次。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若要敬拜神，就需要接受神圣的供应。甚至我们在这个训练中所说的，说到学习侍奉，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侍奉中，对神的侍奉，或者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是凭着主的供应以外的东西来侍奕，这是 我观察到自己和别人，我们全时间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很忙了，因为我们许多的人都很有责任感，所以就很忙，忙碌就使你被许多必要的事霸占了，许多正确的事，包括照顾圣徒、教会、主的工作等等，有很大的一个危险。弟兄们，如果我们忽略了接受神圣供应这件事，然后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自己不能再往前，你就发现自己枯干，因为你完全被主以外的事霸占。我们都多少对这有经历，弟兄们，第一件事在我们对主的侍奉中，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头一件我们该做的就是得着接受神圣的供应。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可以给人？如果我们没有得着神圣的供应，我们只能把自己把己给人。第二大点，我相信这点对我们众人会非常的新，这点对我很新，也非常的重要。第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在福音上侍奉神就是敬拜神。在新约里，侍奉神与敬拜神实际上是相同的事，你知道吗？我不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李弟兄说，如果我们看见这事，这会完全改变我们对神的侍奉。我们会看见我们对神真正的侍奉乃是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敬拜神的意思。在这里引用的经节，首先我要这样说，在马太四章九节十节，当主在这里受撒旦的试诱，要他撒旦要主耶稣敬拜他，他说，你若俯伏拜我，就把这世界上的国的一切都给你。主用生命记的话回答说，离开吧撒旦，因为主的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主将侍奉神与敬拜神合为一，所以他说，当拜主那神，单要侍奉他。主用这样的话相互的使用，给我们看见敬拜神就是侍奉神。弟兄们，什么是敬拜神？这里有一些经节，雅歌一章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这里与诗篇第二篇十一十二节合并起来看，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敬欢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路中灭亡。所以弟兄们，敬拜主是包括了以嘴亲他。在新约，敬拜神这个字根用了56次，是用介系词 pros 向着，还有 canal 就是亲，所以敬拜主就是向他而去，并与他有个人情深而密切的接触，那就是敬拜。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就近他，要除去我们与他之间一切的距离，要向他前去接触他，用最个人亲密 并亲近的方式接触他。弟兄们，你知道吗？这就是侍奉神。想想看，这不仅是在敬拜神，这是侍奉神，这是向他尽职，向他尽职就是侍奉他。我们如何向他尽职？我们要就近他，接触他。在以西结书43章10节说到祭司们，这些祭司们他们亲近耶和华，至侍奉我，所以撒都的后裔亲近我，侍奉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使我们能侍奉神。所以弟兄们，这就是我们的侍奉，这就是我们的侍奉，不只是我们侍奉的源头，不只是一个供应使我们能侍奉，我们接触主就是我们的侍奉，也就是我们对他的敬拜。弟兄们，如果我们衡量我们向主的侍奉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该做什么呢？我非常自责，我有许多的活动，我有许多的事在做，但是我是否在我的侍奉中敬拜他呢？哦，主，愿主更多向我们说话。这实在是叫人知罪自责的话。第一重点，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离弃了偶像，转向神，要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他们的转向神就是侍奉服侍又活又真的神。这一节里的服侍就是全部的生活，他们过一种生活是侍奉神的生活，他们从前服侍偶像，那是他们整个的生活，现在他们整个的生活是服侍神。这样的生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路上，我们的生活证明神是活的，那是证明呢，没有人能看见，那看不见的神其实是活的。证明是什么呢？就是神对我们必须是活的，并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面，神对我们并在我们里面必须是活的，他管制、指引、改正并调整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思想和动机这类小事上也是如此，这证明他是活的。我们乃是在活神的管制、指引并改正之下过生活，成为我们所传之福音的模型，所以那是保罗的见证，也是他的经历，在帖前和帖后，他活出这位活神，他见证，他甚至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样的人生活是受神的管制、指引、改正，被那内住的神管制、指引、改正，这是何等的生活。保罗是这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人中间是这样，他活出这样一位神，而帖撒罗尼迦人看见神是活的，我看见了他，在这人身上看见了他，他们就成为一个榜样，他们就成为借着这样的生活，成为他们所传扬之话语的模型。第二重点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必须在灵里过一种生活。弟兄们，我们必须过一种在灵里的生活，见证我们所敬拜并侍奉的神在我们生活的细节中是活的。我们不做某些事或不说某些话，原因该是神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该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不做或不说，不是因为对错，乃是并且该是 神活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很有分量的一个点，第三大点，保罗说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这是保罗对他服事的领会，侍奉的领会。当他蒙主呼召，被主分别，是归于神的福音，并且他宣告在一章九节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这里的侍奉，罗马一章九节的侍奉，原文意在敬拜中侍奉。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点，在新约里有两个字是相同的，说到敬拜，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另外一个就是 turo， 就是在敬拜中侍奉。有些译本把这里翻成敬拜，有些另有些译本翻成侍奉。我看到有一些的译本是这样翻译，弟兄们，这是在敬拜中侍奉。我们侍奉神，就是我们对他的敬拜。这是保罗的领会。他在马太四章十节等等的经节里也都有说到这事。这里说当拜主的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提后一章三节，腓立比三章三节和路加二章三十七节。所以保罗也把他的福音传扬当作对神的侍奉，不只是一个工作而已。弟兄们，我们不是去欧洲做一个工作，我们去欧洲是去敬拜神。在欧洲，在欧洲人当中敬拜神，他们会看见什么？他们会看见神是活的，在弟兄们中间，然后他们就会从偶像转回侍奉又活又真的神。第二终点，我们来侍奉神或敬拜神，需要有血所洁净过的良心。我们污秽的良心需要被洁净，叫我们能以活的方式侍奉神。所以在此，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常常我们提到良心，我们是想到罪的问题，或是一些不义的事，或是得罪人的事，但是这一节没有提到罪。这里说到我们的良心需要得洁净，是要脱离死刑，意思就是脱离死，好使我们能侍奉活神。死刑配不上活神，所以当然我们的良心需要从罪得洁净，我们的良心更需要得洁净，脱离死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许多死刑。主，我做了许多事，我真是忙碌，我真是活跃，但至少有一些的工作是死的工作，是死刑，它与活神不配。所以我们需要良心得洁净，不只脱离罪，也脱离死刑，脱离死亡。我们不要做一些信徒像沙迪一样，他们按名是活的，他们也侍奉神，他们的侍奉中他们有他的名，但是他们是死的，他们是在做死的工作，是死刑。所以第三重点说，在福音上侍奉神，就是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侍奉他，因为福音就是基督自己。 什么是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传给在欧洲的难民乃是基督自己。我们的福音就是个人位，我们传扬基督为福音，是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出去。最近我们有许多交通说到福音的行动，有学员们前去，我们遇到许多伊斯兰教的人回教徒，你如何传福音给他们，什么是秘诀，什么是技巧。弟兄们，我们只有一个技巧，就是传扬基督。我们传扬一个人位，那就是我们的福音，是这个人位。当主对犹太人传福音，他怎么说？你们说到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那是说到论到基督，基督就是福音，那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福音。无论我们向哪一种人传，都是如此。每一个人都需要，都被创造来接受这个人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传扬的。我们需要在这个人位里侍奉他。第四终点，我们要传神儿子的福音，就必须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在罗马书里，保罗强调我们所事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和我们向神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这一切的经节都太美妙了，我只提其中几项。罗马二章二十九节，这里说他是个犹太人，唯有在内里做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于灵，不在于字句。这是说到我们的琐事，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我们是真的神的子民。然后罗马七章六节那里说到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侍奉神需要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以外，不只有死，也有老旧。有时我们的侍奉可能不是死，却是老旧。愿主拯救我们脱离死，也脱离老旧，使我们向他的侍奉有在灵里的新样。所以我们要在灵的新样里服侍。我非常喜欢12章11节，我们都需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灵里火热并且服侍主，这就是我们侍奉的路。我们侍奉不只是在灵里，也是火热的灵，有火热的灵，主动的灵。这就是保罗服侍的方式，这也是他指导我们服侍的方式。第五终点，保罗侍奉神是在他重生的灵里，凭着内住的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而不在他的魂里，凭魂的能力和才能。这是他在传福音上第一要紧的事。我要再说，这是何等的对比。在扫罗这个很有魂的能力的人，很有知识，很有干才，很有热心，甚至很有意义的这样的这个自义的人身上，但是这个人知道认识如何侍奉神，在他的灵里侍奉，借着内住的基督来侍奉。所以当他到哥林多人，他们有很多有才干的魂，因为他们是属魂的人，他们也欣赏智慧知识这些能力，但是保罗向他们见证， 我不在你们这些的事上来，我们来不是带着口才，不是在智慧中来，不是带着智慧和口才来，乃是那灵的能力。他就是这样侍奉，他并没有进到哥林多人所在的那个范围里，反而他显出他在侍奉中神的灵。这就是保罗的学习，这是一个剧烈的转变，在他侍奉上的转变，愿我们也这样。然后第六重点说，保罗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这福音乃是罗马书的主题，罗马书可视为第五卷福音书。我们在这里有个特会，在二月两个月前说到福音，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些信息，你的确需要听听那些信息，那是华语特会。但是弟兄们，如果你不能够因为不懂中文就不去华语特会，我不懂中文，但是我在福音的事上得着很大的帮助。在那次特会里，我们看见保罗的福音是最完整完全的福音，保罗称罗马书为我的福音。在二章十六节他用了这样的词，然后十六章二十五节他再次说到这个事，然后在这，所以在这卷书的头尾他都说这是我的福音，我的灵，我的福音。所以什么是罗马书？罗马书就是保罗的福音，是保罗对福音完整的陈明，我们对福音的领会是太过狭隘了。可能是因着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并不了解保罗领会的所谓的福音，所以让我们都有一些的深入到这些小点。第一小点，头四卷福音书是关于成为肉体的基督，就是在肉身里的基督生活在他的门徒当中，这是大部分的人今天所传扬的福音。他们传福音就是指四福音里面的基督，是在肉身里活在门徒中间的基督。而罗马书里的福音是关于复活的基督作为那灵生活在他的门徒里面，这是何等的不同，这是极大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第五卷福音书罗马书启示在我们里面主观的救主作为基督主观的福音。 Amen。 第三小点说，罗马书的中心信息乃是神渴望将肉体里的罪人变化为神在灵里的儿子，好构成基督的身体，显为众地方召会。这是何等完整的福音，完全的福音。保罗的福音一路从罪人被定在肉体里被定罪，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显于实际在地上的众地方召会。我们需要传扬这一切，甚至包括最后这个部分，今天早上我们也看见了，也要看见终极完成的一部分，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的福音不只是整卷罗马书，甚至是整卷新约，从马太到启示录，一切从成为肉体到新耶路撒冷都是福音。甚至在旧约里也有新约的预表，最终福音就是真理，需要真理全部的内容就是神新约经纶所有的内容。我们对福音的传扬必须是完全的福音。我们的福音如何呢？是不是包括这一切了呢？你对人传讲的时候， 你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都传福音，但是我怀疑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像保罗的福音这样丰富。我们的福音必须包括这一切成分，就是在保罗福音里的成分，我们能够归纳为三方面。其实有许多的细点，我们可以说保罗有福音有三个部分：法理的救赎、神迹的拯救和基督的身体。事实上，这就是整卷罗马书，这卷书的头一部分讲到法理的救赎，然后在中间有生机的拯救，然后在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的身体显为地方召会。这就是保罗的福音包括一切的成分。我要再说，今天所传的福音顶多是在第一部分法理的救赎，只有法理的救赎，也许有生机救恩的第一步就是重生。但是弟兄们，我们的福音需要包括的更多。我们最近在我的所在地为欧洲主的行动祷告，我们的祷告为着难民能够有许多的人从其中出来。我们不只是有负担让有一些人能得救，甚至有许多穆斯林能得救，基督教也做这样的事，他们去那里去做福音，在穆斯林中间做福音工作。什么有什么区别？我们对福音的观点是什么？我们也祷告，许多人也祷告，主，我们到欧洲不是做一般福音的工作，膏油就来了，我们就祷告，主，从这些难民当中求你得着一些使徒们，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使他们能将你的恢复带到阿拉伯语世界。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全地的众地方召会。这是我们在那里做的事。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做福音工作而已。我们的福音必须是完全的福音。我们需要在这福音中侍奉神，意思就是在这三件事上侍奉他，将人带进对法理救赎的经历。然后我们侍奉神是把蒙救赎的人带到对基督的经历里，使内住的基督成为他们生机的救恩，让他们在生命中长大，认识生命，经历生命。难道这就是一切吗？不。然后我们需要牧养他们更进一步进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进到实际的地方召会生活里。所以我们祷告要有召会，真正的地方召会在欧洲每一个主要城市里都有，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得着许多人接受这福音而已。好，我们继续讲第四小点。我们都需要照着罗马书的启示做神福音的祭司进公用。我们需，这是照着罗马书的启示。保罗说，在罗马十五章他说，他是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他的服事，他在福音中的服事是一个祭司性的服事。所以这提醒我们，侍奉神在他儿子的福音里侍奉，就是要接触神，就近神，那就是祭司所做的。保罗把自己当作祭司，他献上外邦人作为祭物，借着他的福音 做主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我们需要学习这学习福音的要素和细节。一，我们需要学习福音的要素和细节。二，我们需要经历福音完全的内容。第三，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学习如何供应福音。所以第一件事是什么？学习要素和细节，福音的要素和细节。现在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要学习福音的要素和细节就需要花许多时间。现在我们认识福音乃是神新约经纶一切的事，这需要我们许多的劳苦和操练。我们若真希望这样在灵里，在神的儿子的福音上侍奉神，就需要如此。然后我们需要经历福音完全的内容，这就是扫罗所经历的。当他得救，主呼召他，差遣他到外邦世界，他首先得着的这福音的真理就是他所经历的。事实上他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人，他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我们要侍奉神，在神儿子的福音上侍奉神，我们就需要学保罗如何这样侍奉。然后来到第四大点，第四大点是说到约翰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在约翰四章，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有罪的但却非常宗教的人与这位救主谈话。他是极端的罪恶，却又是极端的宗教，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然后第三，他又是极端的假冒为善。当主接触他这个罪人，然后他发起了这段关于敬拜神的谈话，这非常的奇特。这位妇人有五个丈夫，却说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但是我们的祖宗雅各他说到，也说到我们要敬拜神，所以主有智慧如何解决他一切的问题。他首先解决他罪的问题，帮助他承认他的罪，那不是太难，你只需要承认是我有五个丈夫没错，还有第六个，好，你承认了。但要对付他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宗教的事，关于宗教的虚假，还需要更花点功夫，那需要三一神的分赐，那需要活水将基督这神圣的实际传输到他里面。一旦神圣的实际进入你里面，你就成为能够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的人。他其实渴望敬拜神，否则他何必提到敬拜神？其实每个人都渴望敬拜神，包括罪人，他们可能更渴望敬拜神，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敬拜，所以主在这里指引他。弟兄们，请听主如何指引他如何敬拜神。首先，忘记是在什么地方，忘记不要管什么山或者是雅各，只要操练你的灵，那就是侍奉神的路。真正的侍奉，真正敬拜他的是在灵里敬拜。 并且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你需要读约翰一书一章六节的注解，那是完全揭示希腊文 aletheia 就是真理实际这个词的意义，或者这里所说的真实基本的意思就是神圣的实际，就是神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那就是这宇宙中的实际真理。他这一位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确非常虚假。我今天导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说我怎么能讲这篇信息，我也是假冒为善，我需要活水进到我里面，把神圣的实际带到我里面，我没有实际，我没有真实，我没有真诚来敬拜神。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都需要同样的活水。哈利路亚。接触，用我们的灵接触是灵的神，就是喝活水，而喝活水乃是对神真实的敬拜。这是李弟兄所说，在说到主日聚会的信息里讲的，那就是你敬拜神的方式，喝活水。神要你喝，这喝才是对神真实的敬拜，真正的敬拜。这是他在寻求的、寻找的敬拜。第二终点真是太美妙了。这一个点将约翰三章十六节和四章十四节合并在一起。第二终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罪人，叫他们信入他而隐于他这永留的三一神，使他们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如何呢？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对约翰三章十六节的领会。神为什么爱世人？因为他看着世人，他看见那些蒙救赎的罪人，将他接受进来做活水，充满他们，浸透他们。他这神圣的实际使他们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为什么他爱世人，不是可怜他们，不是他对罪人感觉不好，而是他爱人，他要将他的生命分赐给人，有一个特别的目标，这目标就是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们，我要再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也该有神相同的目标。我传福音传给这些人，是要使他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这就是原因。如果他们没有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没有完成神福音的目标。好，第二终点讲到新耶路撒冷，现在继续讲到第三终点。按预表敬拜神应该在神所选立为他居所的地方，并带着祭物，这是旧约的敬拜神的预表。当神吩咐他的选民在旧约敬拜神，他所强调的是这两个点，就是敬拜的地方，然后还有祭物，在这敬拜中该献上的祭物。 其应验乃是神所选立为他居所的地方，预表人的灵，而祭物预表基督。所以当我们敬拜神，在新约敬拜神，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一栋建筑物，不是一栋教堂建筑物，而是回到我们调和的灵里，那是神得着我们敬拜的地方。基督教的堕落就是把敬拜的地方当作一个敬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去敬拜神了。但是哈利路亚，我们有灵，我们知道我们能敬拜神真正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该在敬拜时献上什么呢？我们是将基督献给他，就是我们所接触，我们所吃，我们所享受的这位基督，这就是我们能献给神，来满足神在敬拜中满足他的祭物。所以第四重点说，神圣的实际乃是基督，他是旧约为着敬拜神之一切祭物的实际，也是活水，赐生命之灵的泉源，给信徒享受并畅饮，成为他们里面的实际。所以这是我们敬拜神的路，我们借着享受基督而敬拜。基督是一切祭物的实际，基督是活水的泉源，当我们吃基督，喝基督，他就分赐他自己到我们里面做神圣的实际，这就是我们用以敬拜神的，他在我们的里面。第五终点，借着在灵里享受基督做祭物的神圣实际，他就成了我们的真实和真诚，为着对神真正的敬拜。我们已经讲过这点，这完全与这撒玛利亚妇人的情形相对，他唯一的需要就是操练他的灵，其次他需要做的就是喝神圣的实际，使他能够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你就有真实，你就有真诚。我们都没有，但是这里有好消息，我们能将真实和真诚喝进我们里面，那神圣的实际就传输，借着活水传输给我们。弟兄们，第五大点是非常摸着我们的点，我希望主也能够用这点摸着我们。这是保罗他个人的见证，在腓立比第三章说到他的侍奉，在这里的要点是腓立比三章三节，这里说到我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我们是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之后的那一节，保罗就开始见证，他说若别人自以为可以信靠肉体，我更可以。然后他就说他的履历了，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人，我是最佳的支派便雅悯支派，然后我是法利赛人，我是继续的说他是热心的按律法的义，说我这些都没有。如果你这一切都有了，你在肉体里就非常的自信，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及他，但是我们还是很有自信。 我说的对吗？我在说我。但是自信的人需要学，他学会如何凭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肉体是指我们天然人的一切所事和所有，任何天然的事物，无论善或恶，都是肉体。我希望我们对这点都清楚。肉体包括的不只是恶，也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想要侍奉神的肉体，想要讨神喜悦的肉体，想要在神面前得称义的肉体，想要守律法的肉体，这些都是罗马七章的肉体。肉体也想有这些事，就是属神的事，那个肉体是个问题，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更狡猾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割礼，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我们都受了割礼，与他同受割礼，被与他同被了结，进到这样了结的经历，使我们在肉体里毫无自信。第二重点，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该信靠我们凭天然出生而有的任何事物，因为我们天然出生的一切都是肉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肉体是什么，是一个大的范围，是我们天然出生的一切。弟兄们，第三重点非常摸着我们，我们一同来读第三重点。即使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也可能继续活在堕落的性情里，夸我们在肉体里所做的，信靠我们天然的资格。所以我们被腓立比三章这段经文深刻切身的摸着，乃是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被腓立比三章这段经文深刻切身的摸着。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导读腓立比三章，让主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听见的来光照我们。我们不比保罗好，也没有跟他不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很有自信，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在教会中的年资，这一切事我们都可能有自信。我们需要主光照我们，如果我们要侍奉主，在这些事上侍奉，我们就可能重蹈保罗的覆辙，扫罗的覆辙。第四重点，关于我们的性情行为和我们对肉体的信靠，我们需要主的光来光照，我们需要蒙主光照，看见我们仍然太凭肉体而活，并且夸我们的行为和资格。即使我们外面不自夸，里面我们还是在心里自夸，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更能干，这一切都需要被破碎，这一切都需要被粉碎。主要让我们经历，给我们看见我的肉体何等在神的事上是无能的。最近我与一位我所爱的弟兄有非常甜美的交通，这实在是一位很能干的弟兄。我看看他，我也羡慕他，好像他什么事都会做。他告诉我主如何安排了一个环境在他的人生当中，使他完全束手无策。 他几乎什么事都做得来，直到这个光景，他就告诉我，他说，当主光照他，你太有自信，在你的肉体上太有自信，我看你束手无策。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经历，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光照。主是信实的，我能见证。我在过程中，在自信的事上，在肉体自信的事上，一直在蒙光照。第五终点，有一天光照亮我们这点，我们就要俯伏在主面前。第一天早上，让弟兄提到但以理、以赛亚、约翰，甚至我们能加上彼得，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就能真正看见自己是谁。我们第一该做的就是俯伏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性情是何等不洁，然后我们就会定罪自己凭堕落的性情所做的一切。我们会看见在神眼中，在堕落的性情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邪恶的，都该被定罪。六，从前我们夸我们的行为和资格，但时候将到，我们要定罪肉体同肉体的资格。那时我们要单单夸基督，领悟我们在自己里面完全没有立场夸口。我们唯有蒙了神的光照，才能真说我们不信靠天然的资格、能力或智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见证我们全然信靠主。我们这样蒙光照之后，就能真正在我们灵里且凭着那灵侍奉敬拜神。所以这是个过程，是一项学习。主要给我们这样学，使我们侍奉他，逐渐我们会被说服。我们可夸的就是我们一无可夸，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会失去自信，但愿如此。我们来到第六大点，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在这里看见主做榜样，我们要在神儿子的福音上侍奉神，就需要看见我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这乃是跟随主的榜样，尽全班的义，而进入时代的执事。当主受浸时，约翰要拦阻他，但是主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所以在神的眼中，他否认他天然人的一切乃是一件义的事。保罗在他天然的琐事里也有可夸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像他在天然人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那样在天然里这么可夸，但是他否认了一切天然人的一切，然后他才开始侍奉父神。在他执事的开始，他先受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在他侍奉神的事上，第一件事就是受浸，那就是抛弃了他天然的琐事，那是个榜样，请听。然后他进入了这个时代的执事，那是约翰的执事，施浸者约翰的执事。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这事，当主来的时候，约翰就该走啊， 但是主心里不这样想，还不是时候，所以他需要尽全班的意，就是要进到那时约翰这个时代的执事里，直到时候到了。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榜样。第一终点，耶稣受尽的基础。换句话说，为什么他要经过受尽？原因是什么？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照着他的人性是一个人，特别是个以色列人，是在肉体里的人。虽然他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是没有罪的，但他仍是在肉体里，这肉体并没有善，只配死与埋葬。我们下意识里都相信有在耶稣的人性里有些什么超人的事，但是这个肉体并没有什么特别，是从玛利亚来的，它是真正的人的身体，是真实的人的身体，只是没有罪，是个天然的人的身体，只是不是个有罪的身体，但仍是天然的，是没有神在其中的。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是头一个神人，在那个肉体里，在那个人性里是不能侍奉神，他必须扬弃，他必须埋葬那样的人性，他才能开始侍奉神，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基于这个事实，在他为神开始尽职时，他情愿受施浸者约翰的浸，承认他照着自己的人性并没有任何资格做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他需要成为死了的人，埋在死水中，以履行神照着他公义而有的新约要求，并且他这样做是情愿的，认为这是尽神的意。现在弟兄们，这是在我们身上的应用。第四，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福音的侍奉上不该把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肉体的东西带到神的执事里。我们不该把自己还有我们传福音的路与今天基督教堕落的气息相比，我们就有很有可能进到基督教传福音那些偏差的路上，他们用属世的方式、属世的技巧、属世的音乐，这些我们都不用，这是很好，但这还不是标准，标准是在这里。我们不该把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肉体的东西带到神的执事里，带到福音的侍奉里。这里也是说到好的事，我们认为很好的事，在我们肉体里认为是好的也不可以。我的确觉得我们需要为此祷告，祷告我们侍奉神的方式。当我为这事祷告时，我非常被暴露。第五终点说，我们都该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宣告，让我们一同宣告这句话：我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什么也不配，只配死与埋葬，所以我愿意使我自己被了结、定死并埋葬。这是个很好的祷告，我们需要多次祷告这话，直到这些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不住的感觉。我是个在肉体里的人，什么也不配，只配死与埋葬，所以我愿意使我自己被了结、定死并埋葬。 Amen。 好，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点。弟兄们，你们跟得上我吗？这是一篇很长的纲目，有七个大点，每一个点都很有分量。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丰富，是吗？这个点是关于我们在复活里侍奉，我们在福音上为主工作劳苦，我们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才干，乃是凭主复活的生命和大能。复活乃是我们侍奉神的永远原则，复活是我们侍奉神的永远原则。图画是亚伦发芽的杖，在民数记十七章，在背叛之后，可拉的背叛之后，主就吩咐要把十二根杖放在约柜之前，每根杖代表一个支派，他们的名字要写在这个杖上。立位的这根杖名字写的是亚伦，十二个杖放在约柜前。我们必须知道这十二根杖都是死的杖，包括亚伦的。亚伦与其他人并没有不同，他们都是一块死了的木头，他们都被放在约柜前。时间过去了，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不知道这怎么发生。那是神的表白，那是表征复活，能够开花结熟杏。有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像一根死杖，你传福音，结果你就在复活里了。所以这里的图画，亚伦发芽的杖是被放在约柜前，那作为放在约柜里作为永远的纪念。所以复活乃是我们侍奉神的永远原则。第一终点说，赐生命的灵乃是三一神的实际，复活的实际，以及基督身体的实际。然后这里有可经历的关于复活可经历的定义。复活的意思是，这是经历上的定义，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只有神能，我们不能，一切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不该以为亚伦被表白是因为他比那些背叛的人好，其他的人不被表白是因为背叛，而亚伦被表白是因为他没有背叛。不是的，亚伦与别人是一样的，他的杖与其他的杖是一样的。神的表白是借着复活的生命。有一本书在执事书报里说到《权柄与顺服》这本书，尼弟兄用这幅图画，马可福音十一章九节，主进到耶路撒冷城，他骑着 一只驴驹，那个驴驹不是一匹特别的驴驹，跟其他的驴驹一样，唯一的不同，与其他驴驹不同，是在于耶稣在这批驴驹上。所以当这批驴驹进城，人们都欢呼说，何善啊，至高至初的何善啊，在主名来当受颂赞。尼弟兄说，那个驴驹如果认为这句话是对他说的，那他就是很愚蠢了。太好了，在主名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请听。然后他说，许多基督徒做工的人都像那批驴驹。 没有，你没有什么特别，我也没什么特别，唯一使我们不同的是主骑在这匹驴驹上，这是唯一特别的，是不是呢？使我们被表白的乃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灵里做我们的复活，那是我们唯一所有的权柄。我们里面不是什么天然的什么东西使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权柄，使我们有属灵权柄的乃是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所以只有愚蠢的人，这是尼利翁的说话，只有愚蠢的驴驹才会骄傲。我们唯一可夸的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唯一可夸的。我们夸基督，我们在自己里面亦无可夸。第三终点非常的美妙，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哈利路亚！凡是死的全是我们的，凡是活的全是主的。第四，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并且一无所能。我们必须到了尽头才相信自己是一无用处。我这样祷告，我也希望我们都这样祷告。我喜欢照着这样的话来祷告，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并且一无所能。这是一个很好的领会。弟兄们，我们都需要被说服，我们是天然人中是一无所能，在侍奉神的身上一无所能。在侍奉的基本功课有一篇说到我们天然人在侍奉神的事上一无所能，这一篇信息里说到，想一想我们的灵，说到我们天然的人是死沉的，我们的魂认不是，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事，我们的心是受欺的，在一切事上都是受欺的，也是无可救药的。我的心是充满虚空和黑暗，我们的意志是刚硬，我们的肉体是无法服下来，也向神屈服，也不能讨神喜悦，我们的己也不被否认，我们的身体是有罪的，是死的。每一个天然人的己都是被污染的，没有一样是留下来对神是有用的，使你能用来侍奉神。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会对自己毫无自信，对自己天然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毫无自信。我们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们珍赏有把握并且非常宝贵的，愿主向我们说话，直到我们对每一个部分都毫无自信。第五个终点非常鼓励我们，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做我们在自己里面绝不能做到的事。哈利路亚！这就是复活。复活的意思就是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我喜欢灵前十五章十节，保罗他自己见证，乃是神的 我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恩典就是复活的基督。十五章十节，这一章是说到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保罗说，那赐生命的灵作为复活的实际，在他的灵里复活的实际，对他乃是恩典。那恩典使他格外劳苦，所以借着这恩，从前是罪人的，现在成为顶尖的使徒，从前是顶尖的罪人，现在我能够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现在第六终点告诉我们，正确侍奉主在灵里侍奉，在神儿子的福音里侍奉的结果，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而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我们就在复活里，结果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作为神福音的目标。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什么？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得成全之神人团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磨成基督的死，借并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这是说到关于香条的实行这本书里李弟兄所做的见证。李弟兄的话非常鼓励我，他说我们可能不会一直这样，但是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我们可能不能一直过一种磨成基督之死的生活，借着他复活的大能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有灵，当我们在灵里侍奉，我们就能立刻能像这样。愿主继续训练我们，成全我们，调整我们，并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侍奉他，为着建造他的身体。